很高兴今天可以请到女皇镇金星会的牧师唐才信牧师在我们当中，然后我们分享这个正道的信息，何为孝道。可能还没有开始之前稍微介绍唐牧师。我和他是室友，在大学的时候我们是同房室友，所以我不晓得是他折磨我还是我折磨他，不过感谢神，这么多年20多年下来我们仍然是朋友，今天能在神的国度里头一起服侍他。所以我们就先把时间交给唐牧师。
弟兄姐妹晚上好，那我姓唐叫财星啦，就是发财才高兴的兴。对啊，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够来这里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今天是中秋节，所以每次到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念到我们的家人。可是你知道我们在海外的时候，其实教会呢也是一个属灵的家庭。我在美国10年的时间，当然我在那边独身学牧会，就是因为有教会，就是成为一个属灵的家庭，与我的家庭呢一起的成长，一起的来追求认识神。所以感谢神，今天我们都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还要将以下时间交到你手中，求你能够对我们说话。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主你的荣耀，你被高举。还要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记得在2009年的时候，大概12月间，我就飞了大概25个小时的飞机从美国回到新加坡。那到了一到机场呢，我就坐德士回家。然后到了家的时候我就下车走了。可是呢我却不是往家里的方向走，而是反方向往这操场走。当时新加坡那种非常熟悉的潮湿和热气就笼罩着我。我拖着一个行李箱，所以当我走过球场的时候，那个行李箱的轮子就发因为碰撞就发出一个滴答滴答滴答的声音。而我看到前面的操场上有一个帐篷，我就知道我是往正确的方向走。走着走着的时候，我就听到鸟儿的鸣叫声，嗅到了青草的泥土的味道。而突然呢，我童年的那些往日的记忆呢就冲入我脑海里。我记得我是在那一带成长的，小的时候住在一个四房式的房子，就是大概92平方尺的房间里头住了13个人。小的时候脾气很坏，因为我觉得我父母都不理我，他们呢把我放在外婆家，然后住在别的地方工作，所以谁会管我呢？可是我心里却知道他非常在乎我，从小的时候就陪我走上学校，听我说话。当我考了好成绩的时候，我很兴奋的拿着成绩单跑回家要给他看，因为我知道他看了必引以为荣。我还记得我第一次介绍我女朋友给他认识的时候，他知道这女子呢必代替他在我生命中的地位，成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女人。可是从他的眼神中仍然露出喜乐。我记得每一次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他都会煮我最喜欢吃的食物。当下呢我就走到帐篷的面前，突然那个炒米粉香喷喷的味道就扑鼻而来，这是他的拿手好菜。而我想象中可能会听到他轰然的笑声，可是却没有。炒菜的其实是我的阿姨，眼前呢看到的就是一排的那些花圈，然后就是他的棺材。我在美国的时候，那前几天收到消息说我的外婆过世了。那我从小一生下来离开了，第二天离开医院，到我29岁结婚的时候我就跟外婆住在一起，所以我跟她的关系很亲密。收到消息的时候我就立刻飞回来，而那天就看到她穿着旗袍躺在棺材里的时候好像在睡觉，感觉是她可能会醒过来，或者我会醒过来，说原来这只是一场噩梦。可是却是一个事实。我看着他躺在那里的时候面无表情，可是3天以后呢我就流泪了。3天以后其实是圣诞前夕，我的家人就在那边进行一些的礼仪，一些跪拜 拿香，而我就站在一边，他们就用一种眼光看着我。那你要明白，我的妈妈呢是我外婆最大的孩子，她最小的儿子其实才大我几岁，而因为我一直都是跟外婆住的，在我的亲戚的眼里呢，其实我很像她最小的儿子。他们就说，你在外婆在世的时候她这么疼你，你怎么不参与我们这些丧礼呢？你怎么如此的不孝？那弟兄姐妹朋友们，请问这是孝道吗？孝道是不是当我们的爱的人过世的时候，我们放一些祭物给他吃，拿着香跪拜，这就是行孝道吗？孝道是不是当我们父母要我们做东西的时候，我们做可是心里却很不服气，对他们完全不尊敬？孝道是不是我们给他赡养费，但是我们却向他们大喊大叫？孝道是不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父母不赞同，所以呢我们迟迟十年二十年不结婚，或者为了父母我们跟他们断绝来往，断送我们 的幸福，或者我们在父母的背后偷情？什么是孝道呢？这就是今天我想跟你们思考的一个话题，何谓孝道？特别讲到中秋节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看这个生命记第五章十六节，来看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孝道，而孝道的源头是什么，而最后呢我们有怎么有能力呢去行孝道。所以生命记五章十六节，我们来看说到底孝道的意思是什么，它的源头是什么，然后我们怎么有能力呢去行出孝道。我们请打开圣经到生命记第五章第十六节。其实我们看到所谓孝敬父母的意思，是他生前的时候的奉养和尊重。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生命记五章十六节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那其实这段话呢是出于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律法，而律法当中最重要的十诫，这是第五诫，有十诫当中 的第五诫，就是要进行孝道。那你要为什么神要给他们这个律法呢？你要记得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仆做了四百多年，突然神把他们招出来，叫他们成立一个新的国家，那他们世世代代就四百多年都是奴隶，他们要怎么经营一个国家呢？怎么经营他们与神的关系，怎么经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神就给他们律法，特别在十诫当中让他们明白这个神的属性。所以如果我们看过十诫的话，前面四诫是怎么经营他们与神的关系，首先就讲到我们不可拜别的神，不可有偶像，不可妄称神的名，都是跟人跟神的关系有关的。然后以下的最后六诫呢，就是人与人之间呢，不可杀人，不可犯奸淫，不可偷盗等等。可是在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十诫的诫命里头呢，第一个最重要的呢就是孝道。所以你看，在我们华人的观念里面，我们说哎呀孝道很重要，所以我们有那个什么二十四孝的典故。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基督教，我们说这是西方教，如果我的孩子信了，哎呀惨了啦，就没有儿子了。所以当年当我信主的时候，我是独生子，所以我父母知道我信主的时候说啊，怎么可以呢？然后我继续信下去，他们觉得无奈，就说好好你去信，但是你信就好，不要去洗礼。那你想想，后来我不但洗礼还成为传道人，他们我都令他们失望。可是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不是，基督教是非常看重孝道的。在十诫当中呢，在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第一个诫命呢，就是要孝敬你父母。所以在圣经中讲到孝道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些的经文，我全部打在上面给你们看，如果你要翻圣经也可以。生命记二十一章十八到二十一节，他这么说，人若有枉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整治他，他仍不听从， 父母就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对长老说，我们是儿子王耿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本城的众人就要拿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去，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我们听了非常恐怖，感谢主，这个是给那些以色列人当时的这个背景，是因为他们有神给他们应许之地，说你跟从我，你顺服我，你就可以在这应许之地常住，但你不顺服的话，你就会被逐出去。可是圣经的原则和精神是亘古不变的，这里给我们看到说，在圣经中这个孝道不单单是家庭中，是你父母儿女之间的关系，甚至跟他的社会有关。旧约把孝道提高一层，你要有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有一个健康的家庭，你要健康的家庭，在这一个关系，父母儿女的关系当中，必须做得对。另一段经文在新约与弗所书六章一到三节，他这么说，保罗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然后他就引用了生命记五章十六节，他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代应许的诫命。那注意一下，他说代世长寿，是他改变了一点，从生命记五章十六节他说你在应许地会常住，现在他说你在世上长寿，意味着当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是重要的。可是其实他的重点在前面，他说在主里听从父母。因此孝道不是说你父母要你做什么你就没有办法要去做，你在主里就是按着真理来顺从父母。第三，他说马太福音十五章，他说你们祷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当时法利赛人就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当时的那些律法师，在以色列律法师，他们对耶稣说，哦，其实我们这笔钱呢，我不要给我父母，因为我已经要献给神了。可是很多时候他们是迟迟不给，甚至忘记，所以其实他说，我已经把这笔预备这笔钱要给神的，是一个借口。耶稣说，你们这样的做法是按照你们的传统，不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看的是几节经文怎么样说呢？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哎，对不起，这个陈鼎良博士他写了这张文章叫基督徒的孝道观。他首先当我们看明白基督教讲到孝道的时候，第一就是善良，所谓百行孝为先，当我们父母在世的时候，做儿女的不肯赡养，那就是不孝。孝敬父母要在他们生时而不是他们死后的祭拜。所以刚刚看了那段的经文，对不对？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要赡养你父母，说要贡献给神，其实神不要，神要的是你把钱去支持你父母。第二，他说除了赡养，第二个原则呢，从圣经看到说是顺从，主里的顺从。以弗所书六章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他说顺从主要呢，主要是指着我们要多了解父母，他们在想什么，需要什么，害怕什么，顺从他们的心意。所以顺从不是他要你做什么你就做，然后 心不甘情不愿的，心里很不舒服。顺从也不是说他们要你做什么你就做，顺从是了解他们真正的需要。为什么父母说每次回来来吃饭啊，来吃饭来吃饭，那你就每次去吃饭，然后绷着脸吃完饭就走，好，我今天只有两个小时，我们做吃吃吃，两个小时后就走了。哎，这是事实啊。有一些的老弟兄来跟我分享说，你可以跟我的孩子说话吗？跟他们谈一谈啊，他们就是这样，每一个星期来一次，就是给我们限制一个小时。那我们要当做顺从的时候，不是回家吃饭，是要理解为什么他们要你回家吃饭。那陈博士他继续说呢，他说这里所说的顺从，不是指在父母犯罪的时候我们也要顺从他们，而是在我们和父母的那种生活关系中顺从。 顺从父母还包括了了解他们，了解一个人在逐渐的衰老的情况下有很多的难处，需要我们每一个做儿女的去体谅他们的难处。那这个很难。我以前的一个牧师呢，他的妈妈有了这种老人的痴呆症，然后他的父亲其实是很有名的传道人，虽然已经80多岁，有一次他要去中国传道，他就把他的妻子呢寄给我的朋友，所以我就有一天他就把妈妈带去办公室了，我就在那边跟他谈一些的事情，在教会里。我跟他谈话的时候，没几分钟，他妈妈就问说：“你爸爸去了哪里？”他说：“我爸爸出国了。”多几分钟又：“你爸爸去了哪里？”他又讲：“哦，他出国了。”我在半个小时的时间，哇，他问了很多很多次，然后我也是有点不耐烦。突然，我朋友就说：“当他的妈妈问他的时候，你爸爸去哪里？”说：“我爸爸跟别的女人跑了。”哇，妈妈就大哭。然后几分钟后，他又问同样的问题：“你爸爸去哪里？”他就说：“我爸爸就是跟别的女人跑了。”他妈妈又哭了。那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其实我们说要，当我们要理解父母越老的时候，他们的需要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要怎么顺从呢？第三，是敬重。因为我们在尊重和顺从使父母得到尊荣。敬重不仅仅表现在我们对父母的称呼和礼节上，还体现在包容上。但随着逐渐的衰老，他们做事的一些习惯和方法可能也不是太对，在生活中做出好多自己都没意识到的不该做的事情。当我们小年长父母就是这样看到，哎呀，怎么这样子嘛，怎么这么容易东西都不会，而我们就感到不耐烦了。此虽然我们外表上还是做他们要做的，可是心里却完全没有尊重他们。所以当我们理解基督教讲到孝道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在生前的一些供养，不但是供养，是心里的尊敬。那请问这个容易吗？还是等到他们死后买一只大鸡放在那边祭拜更容易呢？你自己想一想。其实基督教的孝道跟我们华人的孝道是非常相似的。当我们看一些的论语，子游问孝，孔子回答：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那他的意思是这样，他说如果我们的孝不包含敬，那么你跟你养你父母跟你养犬养狗养马没有分别。所以那孔子所说的是不是圣经所说的呢？他们是有相似之处。另外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照顾老人的时候，不要单单只照顾跟你有血缘关系的，别的年长的人你也要尊敬。照顾幼的时候，孩子的时候也是一样，不单单只照顾你的孩子，你邻居的孩子你也要关心。而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那不是圣经所说的吗？对不对？但那个孝敬的关系不单单是你跟父母，而是一个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看见。所以其实在儒家思想里面跟圣经里面所谓的孝道是很多的相似的地方。所以我们中国人5000年历史，我们都说哎呀，我们人就是比那些外国人好，我们会孝道，对不对？我们会，但是我们行得出吗？如果行得出，为什么我们看到现在社会有这样多所谓不孝的意识的一些的例子呢？特别在70、80年代的时候，我们有这种所谓常年媳妇熬成婆的一些的例子，就是说那些哎呀，你做媳妇你要忍，一直熬熬熬熬熬熬久了，你当你成为婆婆的时候，你就有机会报仇了。那是70、80年代，到了90年代，我们看到什么呢？是不养甚至打骂父母的现象。为什么？因为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嘛。所以其实你想想，那70、80年代的那些媳妇很惨，他们熬熬等到婆婆了啊，我可以报复了。他到90年代做婆婆，哇呀，反而被他的孩子欺负。所以我们说，我们中国人我们知道孝道，可是我们行得出吗？为什么我们行不出呢？我们要明白，不但在所谓儒家思想里面和基督教里的孝道有同样的地方，可是它也有分别的地方，而这分别是很重要的。什么分别呢？ 不动了。其实也不用紧，你们翻圣经哈，这是给你们自己看。分别在哪里呢？其实分别是在我们在儒家思想里面，它是以人为本的一种孝道，以人为中心的孝道，而圣经是以神为中心。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经节里面，申命记第五章十六节，他怎么开始呢？他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所以我们尽孝道不是因为我们父母对我们很好，不是因为我们会感恩，而是因为是神的命令。在十诫里面，前面四诫是最不用紧，不要再动，前面四诫是最重要的，是前提。前提重要，前提是什么呢？你要敬拜神，只有一位神，不要敬拜偶像。如果我们生命中没有前提，那我们的道德观都是相对的，对不对？接下来的六诫他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犯奸淫。如果没有神的话，请问为什么不可呢？只要人家不知道就做嘛，对不对？你能抽多少就抽多少，捞多少就捞到，捞大一笔，只要你不要被抓就没问题。所以前提很重要，我们是以人为中心还是以神为中心？如果我们是颠倒过来的话，我们就以人代天的思想，我们就有这个以人代天的思想。所以呢，讲到孝道的时候，我们就把父权的这个意识呢推到顶端，以致我们有这种所谓天下无不是父母之论，对不对？如果最重要就是父母的那种权威，那他做什么就是对的啦，他要我做什么我都应该做，因为我是孝子，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当我们要问这个问题，说进行孝道的时候，我们是分别在哪里？基督教的孝道是源于上帝的爱，而这是博爱，是完全单向给予我们的爱。而在儒家思想里面，它源于人类的良知和良善，是人类最高的一个本性。所以基督教的孝道是以神为中心，源于上帝又归于上帝，而儒家的孝道是源于人归于人，因此呢，我们就重人而乎天，看重人的关系，而我们疏忽了其实我们与天的关系。因此在儒家思想里面，第一的分别就是我们以人为本，我们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我们人生下来都是很好的嘛，所以呢讲到孝敬父母呢，是天然的良心所知道的。你只要知道良心，你就应该会孝敬父母。不但我们知道，我们也能做到。因此我们不需要教导，只需要倡导。意思说你应该知道的，不用人家跟你讲，孝敬父母是天经地义的。如果没有这样的思想，所以父母就是成为至尊，父母就是至高的权威。因此刚才我说了，你有这样的思想，我们就有看到了，我们有这些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父母不管他们怎么样的打骂我们，我们做子女的就无条件的服从和孝敬。而当我们发脾气的时候，我们是不孝。但是我们要回头看一下，想一下说，我们真的是人之初性本善吗？我们真的能够行出这个孝道吗？我不知道你们，当我的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我立刻肯定冲我们人性是不是本善的。我是尽力的要教他们做好事情，他们一直跟我行坏做坏事情，甚至现在他们九岁了，每一天 每几分钟都在吵架。我在那边，天啊，神啊，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又不是个坏人，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知道，我们人下来，圣经跟我们讲，其实我们有这个罪性。罪性怎么看到呢？罪性其实最重的意思是自我中心。就比如说当我们有一块木，你削那块木的时候，很容易的很自然那个木就会向里面而弯进去，对不对？你这样削那木，它就，这就是罪性的意思。罪性怎么表达出来？最终是我们会以我为中心。所以当我们以我为中心，虽然我们头脑上知道要尽孝道，我们却没有办法。那你想想，这统计呢，在目前，其实目前是五年前，在中国呢有2340多万的65岁以上的空巢人， 而这些人在调查中，他们发现，特别是那些大城市如北京、天津等等，有30%以上已经过了65岁。而许许多多的这些例子给我们看到说，我们人是没有办法行出孝道的。在2012年的时候，一月的这个新华网，他有一个报道讲到这个老翁，80多岁的老翁，他有6个孩子，但是呢，他却被丢到家门外，因为他的小儿子的妻子呢，把他送到女儿的家去，因为他们6个孩子已经签订了合约，几时是要照顾他，所以啊，到期了，他就把父亲带去给他的女儿，他的小女儿，可是他小女儿竟然不接纳他，所以呢，84岁老翁没办法，就睡在外面睡了4天。而当我们要想说，为什么一个而且是单亲，他单亲的一个父亲养了6个孩子，为什么6个孩子没有办法去抚养他们的父亲呢？难道他父亲没有教导他们要行孝道吗？难道我们人不知没有良心没有道德观吗？我们都有。所以我说前提重要，如果我们的道德观是按照因为我们有良心，因为社会这样的教导，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碰到自我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行出来。那不但如此，不但是儒家思想里面是说我们人出性本善，而因为是这样子呢，因为人是最重要的，在宗教上就出现了以人为上帝，以祭祖而代替了来敬拜上帝的这些的信念。所以呢，我们就在我们这些民间的时候就看到很多这些就拿食物祭拜他们的祖宗的这种迷信。那所以说，好，我们到底看到祭拜的事情要怎么反应呢？你知道当我信主的时候，我不敢告诉父母，等了6个月以后，我终于就鼓起勇气告诉他们，所以他们也拿我没办法，说好了，你就信心就好，不要去洗礼了。哎呀，然后7月就来了，他们就在那边拜拜了，我就挣扎了，说要拜还是不拜？圣经怎么说呢？其实圣经说你要拜，你知道这些东西不存在的。但是呢，如果有人问你说，哎，为什么你吃这个拜过的偶像的东西？那你就不要去吃。意思就是说，其实重要的是你的见证会绊倒别人。因此，在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环境里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智慧，向神祷告说，我应该怎么去回应？我会不会绊倒人？或者在这时候可能我需要，所以当时我就祷告了，我在想说，这是我他们已经知道是基督徒了，这是我第一次，如果我第一次我就妥协去吃的话就惨了，接下来怎么办？所以就决定，好，我就向神祷告，我不吃。哎，可是没想到了时候，我连开嘴巴都不用讲，我外婆已经知道了，所以她就来告诉我，哎，她说这些东西没拜过，你可以不要吃。所以感谢神，她听了祷告，他让我不需要面对这困难。可是我另外一个朋友就不一样，他信了主，他妈妈不让他去教堂，每天用头撞墙壁，撞到头破血流，你说他该怎么办？所以很多年他都没有去教会，不过今天他也是一个传道人。所以我们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我们需要回到圣经的教导，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需要智慧，晓得我们要怎么样就一个回应。可是我们明白说，其实如果我们回到中国文化当中，讲到孝道的时候，他们也是有些人也是重视父母生前的对待，而不是死后的问题。比如这个曾子他这么说，他说杀牛祭祖先，不如双亲活着时用鸡用有肉的奉养他们。欧阳修说祭之丰，不如养之满。说你要记得很丰盛的东西祭物给你的父母，好，不如他们在生前的时候好好的给他们养他们。这俗话说，在生吃一粒豆，胜于死后一头猪。所以当我们看我们这些华人宗教里面，这不是宗教，而是讲到孝道里面，其实有一部分人会讲到说，我们需要注重的是当父母在世的时候。所以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其实为什么今天我们讲到孝道的时候，特别我们华人讲到孝道的时候，你怎么看到一个人有孝，就是当父母死后你有没有祭拜他们？为什么有这个传统呢？ 那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二十四孝的故事，当中有这个丁郎的故事，丁郎雕木侍亲的故事。那你知道丁郎这个人，他从小他父亲就死了，然后是他母亲带大他，可是他脾气很坏，每次看到母亲就骂他，有时候还打妈妈。那每一天他就在那个田里工作了，然后妈妈就拿午餐拿食物给他吃，他不好吃他就骂他，心情不好就踢妈妈。有一天他坐冷休息，他在做工的时候就在这个树下休息，他就看到这只小羊羔，就跑到妈妈的面前，他喝妈妈的乳的时候就跪下来喝，然后他就等，就看到一只老乌鸦在那边哇哇哇哇，突然有些年轻的乌鸦飞过来，他里面嘴里啄着一些虫子给那个老乌鸦吃啊。突然这个丁郎呢，他就想到了这个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意的意思了。他说哎呀，原来这个羊羔他们喝奶的时候还跪下来向妈妈感恩，这些乌鸦呢有这种反哺之意，就是他会去喂他们的这个老妈妈。那突然他想到我自己，说我呢，我怎么可以对待妈妈这样子对待她，所以他很后悔，他决定说好，我要做从今以后做个孝子。这时他看到妈妈远远的拿食物走过来，哇，他很兴奋，他说妈妈我错了。那你想想妈妈有什么感受，妈妈远远看到丁郎在那边又喊又手挥着手，他妈妈很害怕，因为平时都被妈妈打，妈妈被他打又被他骂，他想平时他都这样凶，现在我还没有走到那边他已经在挥手了，会不会打死我，他就把食物放在地上掉头而走。那这时丁郎就很急了，说为什么我妈妈走了，他就追上去，妈妈不要走，我要对你道歉。他妈妈一看，哇，他追过来了，就越跑越快，他跑得越快，丁郎跑得更快。最后他回头，丁郎要来了，他看到前面无路可走，有一条河，妈妈就跳进去河里自尽了。丁郎奋不顾身跳进河里找妈妈的尸体，找不到。他在河里呢捞出了一块木头，就把他带回家，把木头雕成他妈妈的样子。然后每一天三餐他都煮给妈妈吃，放在木头面前。有一天出去过做工的时候呢，他的妻子他就不爽，这块木头吃他的东西，你煮了放在那边浪费，他就用针去刺那个木头，哇，没想到木头会流血啊，这是故事啊，不知道是真还假，不过他讲那个木头流血啦。所以等丁郎回来的时候，丁郎问一个究竟，他就很生气了，他就把妻子休了。所以那时候呢，整个村的人看到丁郎是孝子，所以每个人就要学他了，家里放一块木头，然后去祭拜他们的祖先。所以今天你看人的家里那个灵牌呢，总是怎样呢，不管他是有钱没钱，他们不是用金银做的，而是用木头做的。所以有些学者说很可能啊、哦，这个不知道对不对，我不是学者，有些学者说很可能就是来自这个丁郎的故事。那为什么要跟你这么讲呢？我们讲一下在我们儒家思想里面的孝道跟圣经教导的孝道的分别和相同相似的地方。而最主要分别重要是我们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神为本。我们以人为本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我们会把这个父亲孝敬父母的这个意思呢推到顶端，以人代天。可是你知道神创造我们是一个灵魂，我们不是死了一了百了，人死如灯灭，我们是一个永不毁灭的一个灵魂。而这灵魂呢是需要找一个对象来敬拜的，木头也好，神也好，太阳也好，金钱也好，自己也好，我们需要有一个敬拜的对象。问题是我们敬拜什么？当我们敬拜人的时候，人是会变的。所以呢这个福音时报的这个总编辑他去做了一个总结，对孝道，基督教孝道做一个总结，可是由圣经而来的对孝敬父母的要求并不是源于父母对子女的生育之恩抚养之情，而是根基于上帝的命令。所以我们敬孝道不是因为我们人好，不是因为我们明白父母的养育之恩，而是因为这是神对我们说的话。他在说在十诫中呢，讲完人与上帝的关系的四条诫命之后，紧接着就是孝敬父母。所以刚才我说在基督教里其实
教导是很重要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基督教不就是的人就是基督徒都不孝敬父母，不，对我们孝敬父母是很重要，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因此当神介入的时候，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所以孝敬父母，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也是神所造的，他们也是神的儿女，他们也是有神的形象，我们要孝敬他们。可是你明白，当人犯罪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的形象，可是罪进入世界的时候，他把这形象呢搞得很肮脏。所以虽然我们有神的形象，但是我们有罪性。因此当你说尽孝道的时候，其实最主要的是要人恢复神的形象，恢复人的尊严。怎么恢复呢？就是借着福音让人与神和好。当我们与神和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福音就改变了我们。因此说我们对父母的孝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其实他们灵魂重要，对不对？如果我们活在这世上不过是70、80、100年，可是如果真的有永恒的话，请问这100年跟永恒比起来算得了什么？所以我们可以在今世的时候对父母很好，可是当他尸体死的时候，他的灵魂到哪里呢？如果我们说爱父母，我们怎么可以不关注这一点呢？因此我们当我们明认识了神，我们知道我们对父母的这种关系呢，甚至君将的关系之间呢，不是一种麻木的顺从，而是从一个平等的基础来顺从神。人不会再被神化，每一个人呢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关系，神在先，人在后。所以我们将属于上帝的荣耀归于上帝，属于先辈的尊敬归于先辈，这才是真正正确的次序。所以我们想一下说，好，这样子我们要知道圣经里教的孝道是什么意思了。我们知道它源头是出于神，但是我们还是回到一样的问题，为什么我行不出来？因此我们为什么需要福音的缘故？刚才我们回到那段经文，就是申命记5:16的时候，神所以给他们这个经文，这段经文，就是因为神跟他们立了，跟以色列人立了约。他说我的约里面，你顺从我就蒙祝福，不顺从就蒙咒诅。顺从我，你就在这巴勒斯坦地这个应许之地常住，不顺从呢就把你赶出去。所以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有两次他们被逐出去，一次是在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毁灭了，70年以后他们再回去复活。可是其实从那里开始，他们没有真正的独立，总是在别的国家或权势底下。到了公元后70年，他再一次被罗马人呢毁灭，直到1948年他们再复活。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神与以色列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联想到的是，我们基督徒不是这些旧约的信徒，我们基督徒与神的关系是所谓的新约。在耶利米书31章，神就对他们说，你看你这些以色列人，我忍你们这么久了，你们一直犯罪，所以我跟你们立一个新约，有一个救主，因为弥赛亚要来，他要救赎你们。救赎以后，在新约里面，那个律法不是刻在石碑上，律法是写在我们心上。不但如此，我们有圣灵帮助我们去活出律法。所以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恩典，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不是借着我们有没有孝顺父母，不是借着我们是不是好人，而是借着耶稣所做的。你想一下，你是不是好人呢？我说是啊，不错啊，我又没有杀人放火。可是当我们看好的定义，圣经里谁好呢？就一个人是好，就是神。神怎么好？他是完全好，这就是他的标准。所以当你问自己的时候，你是不是完全呢？当然没有人。因此罗马书3:23，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他说你我都是一样的。所以你明白，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不是说我比你好所以我进天堂，哈哈。你知道以前我们不喜欢基督徒，我觉得这些人都是这些虚伪的， 每次讲只有你进天堂，要基督徒进天堂，我不进天堂，可是我还比你好呢。可是当你明白了圣经的教导以后，当你说你是基督徒的时候呢，你是对世界宣称说我是一个罪人，我没有办法救自己，所以我才需要耶稣。因此不是说我是一个好人。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因为神是一个圣洁的神，我们知道我们不完全，是有罪的，我们就不能与圣洁亲近。因此我们有多好的道理呢，没有办法行出来。可是神愿意与我们亲近，神愿意给我们一个机会再次跟他建立关系。所以在旧约他就说他要差遣一个救主来做什么呢？就是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我在找你们有没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呢，是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因此今天神看我们的时候，他是看着耶稣为我们做，不是你有多好我有多好，是耶稣为我们代赎了。所以神接纳我们是因为耶稣所做的，这就是福音。而我们需要福音，不单单因为我们能够认识神。基督教不是说等你死后你进天堂，哇很好了，哈利路亚。基督教是说当你认识神，现在你是神的儿女，永生现在开始了。耶稣说你在世上有丰盛的生命，丰盛不是物质上的，而是我们明白我们人生的意义方向，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去活这个生命。比如今天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从玉朗来，那我怎么知道我要向那北边开车过来呢？因为我知道我要来到这里。所以你不知道你终点，你当中要怎么活怎么做，你知道吗？你死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你终点，那你从现在到你死的时候你要做什么？所以很自然我们就满足自己的欲望。可是那些有满足过自己欲望的人，你知道了，你满足了以后你也更空虚。所以你要怎么找到生命的平安意义？就是让我们能够认识神，而我们事实上所做的一切就有了一个方向，有一个价值，有一个目标。你知道你所做的会持续到永恒，不是死了就完了，是有意义的。所以当我们讲到回到孝敬父母的时候，我们必须先认识神。你知道我从小跟父母关系不好，所以我做了基督徒以后呢，我说好了，既然我是基督徒，我需要孝敬他们，不很难，所以尽量。然后我就带他们去教会，因为我知道好孝敬最好就是救他们的灵魂。好，带来教会，可是带了很多年，祷告了很多年也没有办法。后来我就去美国读神学的时候，我就跟神说好了，我已经尝试很多年了，失败了，所以现在神你自己负责。所以我去了美国的时候，谁知道他们认识一个邻居是讲福建话的，就看他们这个福建的教会，后来他们信主了。因为他们多年来跟我来我的教会讲中文，他们听不懂，所以没有用。那不懂懂不懂，不过最后是神做感动的工作。好了，现在他们信主洗礼了，我很高兴了，每个月我就钱给他们就好了，我觉得我是很孝顺的。可是神知道我心里也其实还有很多的破口，所以他就把我从美国带回来了。我以为我跟我父母的关系很好了，我现在是牧师啦，我应该是很会孝敬父母啦。当他们开始照顾我的孩子的时候，要跟我讲要怎么做，哇，我心里火起来，是岂有此理，你有什么资格告诉我怎么照顾我的孩子？我孩子从第一天双胞胎一生下来就是由我来照顾，我会换尿布，会洗衣服，会喂奶，你们做过了什么？我就发现其实我心里有点不平衡，因为我是觉得，诶，你都没有养我，你怎么要告诉我要怎么养我孩子呢？另外一次，当我的太太陪我的父母去看医生的时候，哦，我一个很好的太太，她比我更关心我父母，她就拿了一个表格回来，表格是说你签了名，你父母有什么需要的，就是有什么经费都是我来付。而我没有问题，其实我老早已经接受了这个责任，因为我知道我是独生子，所以每一次他们需要钱我就给他们钱。可是当我太太把那个表格拿回来时，我心里很不高兴，当我就对她发脾气。后来想为什么对他发脾气，他做媳妇的这么关心他的这些我的父母，我应该很高兴啊。所以我又要思考一下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然后我发现是因为这二十多年来就是这样， 他们有什么问题不要告诉我，反正他们也不告诉我了，是事后才告诉我，有什么事情他们都告诉我外婆，外婆告诉我，所以外婆不在了，所以现在很难沟通了。然后就说好了，他们有什么问题解决了以后才告诉我，哦，我需要多少钱，我去付给他，这个没问题。可是那张表格代表什么呢？当我太太陪他们去看医生，把表格带回来，对，在我心里，那张表格是代表说，我愿意放尽心思、时间去陪他们。而很快的，我心里就个反应，我说，我以前小的时候，他们就是每个月给我钱就是了。我就发现说，原来我心里有破口，原来我要对他们的是像他们以前对我的那种样子。所以一而再再而三，我发现我需要福音。福音不单单只是给我进天堂，福音是每一天给我一个机会悔改。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福音，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无条件的被接纳，不是我们现在完全我们成为圣人不犯罪了，而是在我们跌倒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悔改。所以今天是中秋节，你们怎么回应？可能等到散会以后呢，你应该打个电话跟你父母讲话，可能你需要在神面前悔改，就像我常常悔改，天天悔改。可能我们对父母的尊敬、孝道尽得不够，可能我们需要跟我们父母传福音。你真的爱他们的话，你一定要想到他们的灵魂。可是可能我们自己要先在神面前悔改，因为如果你自己没有认识神，你怎么去让你父母认识神？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想到这个孝道问题的时候，实在是给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他的标准，我们达不到。所以我们需要福音，我们需要圣灵的内住光照，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让我们看到我们要靠耶稣，而凭着耶稣的恩典尽孝道。我们一起祷告。当祷告的时候呢，我要给你们一点的时间自己静默在神的面前。如果神对你说话，你知道自己哪里做的不对，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悔改。或者你可能有一些事要在神面前的感恩，我想给你们几分钟的时间自己跟神做出一个回应。继续低着头祷告。在我们当中可能一些新朋友，以前还没有信主的人，可能你已经听过福音，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你知道你需要耶稣，我也想给你一个机会回应神，这将决定你永恒灵魂永恒的一个结局，永恒的去处。你愿不愿意悔改接受耶稣？如果当中有这样的人，我请你举手。举手是向神做出回应，不是向人。举手是跟神说，神啊，我按照我自己的方法过生命没有办法，我需要你。有没有这样的人？你明白你生命中的挣扎捆绑，你知道你需要耶稣。特别讲到我们与父母关系的时候，更需要神的介入。那如果这样子的人，可以请你举手做出回应，我想带你做一个祷告。最后一次的机会问你们，当中有没有一些的人明白你是一个罪人，你需要耶稣，你愿你生命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你愿接受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如果有的话，请你举手。举了手放下来，谢谢你。还有吗？ 如果心里在挣扎，不要再挣扎了，就举手对神说，神我需要你，因为我知道我按照自己的方法没有办法，我已经尝试过了。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好，谢谢你放下。还有没有？我们大家继续的低着头祷告，特别那两位弟兄刚才举手的，当我祷告一句，你心里会跟我回应一句。亲爱的天父，我再次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按着自己的智慧过着自己的人生，却没有办法找到生命的满足。我知道主耶稣为我的罪死，你说只要我们愿意认罪，你会赦免我。现在求你进入我的生命，带领我的一生，我一生跟随你。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好，我们一起再做一个祷告。天父，还要再次感谢你，刚才举手决志的，你的圣灵继续在他们生命中动工，而在我们听了道，让我们去行道。主，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但主，谢谢你的提醒，你的圣灵的光照，你的话语的提醒，让我们能够悔改。让我们在想到父母的时候，特别父母年老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放下自己，怎么样去进行孝道，就如你怎么爱我们，让我们去爱他们。还要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